单元，道路安全。
Unit 7, Road Safety.
新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女士们，先生们，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报告，道路交通伤害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机。去年全球共有126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伤害，占世界死亡人数的 2.2%， 在人类死亡和发病的原因中排在第九位。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测，道路交通伤害到2020年将上升至第三位，还未远在艾滋病、疟疾等健康问题之前。令人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因道路交通伤害而受到的损失要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在126万死亡者中，约104万人来自发展中国家，占死亡总人数的 88%， 发达国家则仅占 12%。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国际社会理应加强合作，为提高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道路交通安全水平而努力。为此，我愿谈四点看法。一，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人、车、路、环境和管理等各方面。各国应从全局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政策和措施，尽可能消除引发道路交通伤害的种种不利因素。二，各国政府对确保道路交通安全负有首要责任，应防微杜渐，重点做好预防工作，依靠社会各有关方面的参与和配合，加强相关政府部门、运输部门及广大民众的安全意识，做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三，切实加强国际合作，各国应加强信息交流，相互学习与借鉴，共同提高道路交通安全水平。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实力有限，基础设施和管理水平等还有待完善，国际社会应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各方面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四，世界卫生组织肩负着让所有人保持健康的重任，应在此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我们高兴地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明年世界健康日的主题定为安全的道路。我们希望有关活动能进一步提高各国民众对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重视，让人们的出行变得更加安全和舒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最近2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的道路建设和汽车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如何努力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状况，加快道路交通安全立法，加大对公路和城市道路安全设施的投入，强化驾驶员培训和安全教育，进一步完善道路交通事故预防机制，提高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的医疗康复水平，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我们希望加强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 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把中国的道路交通安全能力建设提高到新的水平。谢谢大家。
第八单元，知识产权。
Unit 8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篇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与新闻界的朋友们见面。首先我要发布一个消息，再过六天，一个以尊重知识产权、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主题的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即将开始。这是中国为迎接世界知识产权日的到来而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知识产权宣传和维权活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可以说是这项活动的一个序幕。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华民族蕴藏着极大的创造性，它创造的灿烂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数千年来，中国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曾以其辉煌的智力劳动成果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的中国日新月异，如今从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看中国，一些国际人士评价说，中国已步入了知识产权领域世界领先水平国家的行列。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落后的历史在中国已经结束了。尽管如此，中国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由于中国建立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时间不长，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还比较薄弱，有的地区和部门对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一些严重侵权行为不仅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为此，中国在继续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同时，国务院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可以确信，随着决定中各项重要举措的落实，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将迈上新的台阶。中国将继续积极推进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国在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的过程中，得到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国际知识产权界的积极帮助。中国也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有关国际组织的活动，履行知识产权领域各项国际条约和协定中应尽的义务。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平等互利原则与世界各国继续合作，为完善和发展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共同努力做出积极的贡献。第九单元，就业政策。
Unit 9 Employment Policy。
篇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就业问题，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进一步解决好就业问题提供了思想认识基础。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解决就业问题的大众方针已定，方向明确，措施配套，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机制初步形成，为解决好就业问题提供了政策和机制保障。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协调和健康发展，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经济结构调整顺利推进，企业经济收益明显好转，第三产业发展加快，必将对就业形成强有力的拉动。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的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将为解决就业问题带来新的机遇。随着各项促进就业政策的深入落实和完善，政策效应将进一步释放，就业和创业环境将进一步改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贸易不断增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将为解决就业问题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21世纪前夕，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总体目标是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的需求，满足广大劳动者参与劳动和提高收入水平的愿望，努力实现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将失业率控制在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内，通过发展经济、改善结构，带动大量就业岗位的开发，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带动劳动者就业能力的开发，使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开发和合理的利用，创造更加良好的劳动者自主择业、自由流动、自主创业的环境，形成稳定的促进就业的政策和制度，健全城乡统一、内外开放、平等竞争、规范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保持就业渠道通畅，将社会失业率和平均失业周期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使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劳动者都能够得到平等就业机会或处于积极准备就业的状态。到2020年，就业总量达到8.4亿，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水平，大部分人有机会就业，少量失业者基本生活有保障，并为就业做准备，社会总体上处于比较充分的就业状态。
第10单元，人口政策。
Unit 10 Population Policy。
新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经济秩序和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人口与发展进一步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 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正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中国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坚持立足于人口多、人均资源少、经济和科技水平都比较落后的基本国情，借鉴世界各国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成果，结合中国实际解决人口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问题，走有中国特色的人口与发展道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在发展中解决人口问题，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充分实现人权为基本目标，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将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位，努力提高人民享受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水平，尊重人民的不同文化背景、宗教习俗和道德观念，在充分考虑发展的优先事项和条件、权利和义务统一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人口与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促进全体社会成员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中国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高度重视科技和教育，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国民素质，把解决人口问题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制定完善各项配套政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综合治理人口问题，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调控体系和管理机制，采取法律、教育、经济、行政等措施综合治理人口问题，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国家制定政策并提供必要的保障措施，兼顾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实行行政管理与群众工作相结合，提高群众参与的自觉性，整体推进与分类指导，以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为重点，制定优先原则，发挥城市和发达地区的示范作用，推动不同地区的深入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维护其合法权益，把实行计划生育与发展经济、帮助群众勤劳致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努力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第十一单元，交通运输。
Unit 11 Transportation。
篇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ed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中国交通运输之所以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首先，中国在交通领域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对外交流与合作，不仅引进了资金技术，而且提高了我们的管理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与56个国家签订了海运协定，与85个国家签订了民用航空协定，与11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或多边汽车运输协定，与20多个国家签署了铁路运输协议。我们不仅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其他国际金融组织、政府性基金组织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且还成功地从外资企业吸收投资，用于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加盟我国交通运输业，在中国的运输市场上已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其次，中国政府从本国国情实际出发，研究明确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目标，对公路、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制定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期30年的国道主干线、水运主通道、港站主枢纽和交通支持保障体系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目标。铁路建设明确了强化八纵八横铁路干线，通过对现有铁路建设复线和电气化改造，逐步形成贯穿南北东西的客货运输大能力通道和快速网络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目标。民用航空运输在今后5年中将大力进行结构调整，积极增加小型机场的数量，改善大型机场的功能，逐步形成以北京、上海和广州为全国性中心，以各主要省会为地区性中心的枢纽辐射式航线网络，积极发展国际和国内航空货物运输和西部地区的支线航空。第三，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是中国交通运输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中国的地形地貌特殊，工程地质极为复杂，交通基础设施无论是公路、铁路、机场、港口、航道，都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技术问题。我们把这些问题归纳为不同的类别，组织广大科研和技术人员进行研究攻关，并充分借鉴国外成熟的先进技术。这些年来，我们在软土地基处理、高寒多年冻土地区修筑沥青路面、山区长大隧道、大跨高墩桥梁等方面进行了重点研究，建成了一批具有当代技术水平的铁路、公路、机场和港口设施。中国铁路4年来通过技术改造，3次大幅度提高旅客列车速度，取得良好的效益，并为提升高密度运输创造了条件。中国民航的国际航空公司在安全记录上始终保持着先进水平。此外，我们在多式联运、物流组织、智能运输、交通工程、电子商务等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第12单元， 扶贫工程。
Unit 12 The Poverty Reduction Program
篇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诸多原因，贫困一直困扰着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农村绝大多数地区凭借自身的发展优势，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但少数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历史、自然等方面的制约，发展相对滞后。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与中部沿海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距逐步扩大。中国农村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出来，低收入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维持其生存的基本需要。中国政府在致力于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进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开发，极大地缓解了贫困现象。为进一步加大扶贫力度，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专门优惠政策，并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进行彻底改革，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开发式扶贫是对过去传统的分散救济式扶贫的改革和调整，是中国政府农村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支持鼓励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改善生产条件，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增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开发式扶贫方针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倡导和鼓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贫困农户中普遍存在的等靠要思想。第二，针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的实际情况，国家安排必要的以工代赈资金，鼓励支持贫困农户投工投劳，开展农田、水利、公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条件。第三，国家安排优惠的扶贫专项贴息贷款，制定相关优惠政策，重点帮助贫困地区、贫困农户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种植业、养殖业以及相应的加工业项目，促进增产增收。第四，开展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培训，提高贫困农户的科技文化素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第五，扶贫开发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结合，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发展后劲。